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耶、yeah! ！今天就是向卡来的一周年特别节目，呜！没错，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听起来特别冷清。没关系，这是我的节目，我一周年，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家是不是原本以为会邀请很多来宾来？没有，今天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你们就听下去就对了。那一周年特别节目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开始做 podcast。 那理由其实也说简单也很简单，说复杂其实也是有点复杂啦。那一开始我会想要做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做自媒体。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广告演员，然后模特，然后可能也是拍一些戏剧或什么。现在这个产业其实很多演员是开始经营自媒体，或是很多明星也在经营自媒体，因为受众开始看的东西变得不一样嘛。我就会觉得说，我拍广告都是我去拜托厂商给我这个案子，那我要以厂商他们心目中希望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做什么样的表演来帮他们达成宣传产品的目的。可是如果今天我变成说我有流量，我变成是网红，我变成是 KOL 的话，会不会就是这个情况就相反过来，变成是厂商因为喜欢我这个样子，因为知道我的受众喜欢我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想要用我最原本我最真实的样子来帮他们宣传产品，这样子我就是一样是抛头露面，可是我可以做的比较开心。因为有些广告他们的合约就是限制很多，你不能讲什么话，你不能怎样，可是我又不是代言人，我只是领一个少少的薪水，少少的酬劳，然后你要限制我这个不能讲，这个不能做，我就觉得很烦。那不如就是我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形象，你既然希望我帮你卖产品，那你当然就不会限制我这么多嘛。所以我一开始的初心是这样，就想说有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变成是一个公众人物，半个公众人物或是网红啊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要来做自媒体。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也有人就是觉得说我好像蛮适合，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很有个人特色，很有号召能力，很有观众缘，可能是类似这样子吧。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来做 YouTube。 可是我就觉得做 YouTube 我一直很犹豫的点，是因为现在要开一个 YouTube 的频道，我觉得竞争太大。那你要开始跟这些人竞争，你一定是设备、你剪辑那些都要到位嘛。那我本身又不是这方面的专业，那我可能就是又要花钱去学，又要想题材，又要买一些好的设备，还要就是想我要做什么企划。就是当来来回回，我会觉得说我想要做的东西可能已经有一个人，他已经是一个 top 在那里，那我再进来做，再去跟他分这个受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做不起来。而且我觉得现在台湾的 YouTuber 好像比较容易从新人做起来的人，通常都是一些外国人，或是一些你知道就是路配，他们大家就是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听一些不是本地人对台湾的看法嘛，所以我觉得外国人好像会更好做起来。那我自己是台湾人，我可能想的一些主题，因为没有人会想要看一个台湾人评比台湾的泡面，没有人想看一个台湾人就是评台湾的交通，评台湾的小吃啊，也是有啦，就是有些美食 YouTube 还是会，但比起一样的主题，那外国人来做，可能他们只是去吃一个很简单的臭豆腐，然后做一些反应，大家就很想要去了解说，哦，你这个国家人对臭豆腐有什么样的感想，你赞美台湾的美食哪里，你多爱台湾，就是台湾人可能就是很喜欢看这些。所以我那时候就原本有想要做 YouTube， 然后我一开始想到的主题就是想说，那我可以跟我阿嬷拍一些东西吗，或是做一些那种互相吐槽式，就跟朋友，可是又找不到朋友，对，我就是很孤单。然后刚好是因为疫情这段期间，就是我都在听 podcast， 后来就想说，podcast 这个东西好像是可以拿来做，因为它第一个成本比较低，第二个它 我想要随时上架都可以，然后可能 一支 YouTube 影片你可能必须要就是一整天拍，然后可能剪出二十几分钟，但我 Podcast 就是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我可能今天录六十分钟我不剪我直接上传，或者是说题材上还有你的尺度上比较不会有受审的问题啦。再来就是录 Podcast 很方便，就是像我现在我在录音大家看不到我，所以我也不用说特别要打扮，或是我要穿过的衣服不能再穿，因为大家可能会看腻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欸、Podcast 好像可以拿来做。那时候有一个一直想要 push 我做自媒体的一个朋友，他就说那他可以提供器材，我说那我们一起来录好了，所以就诞生了我第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好想聊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期间限定的节目。那时候我们大概上传了六集吧，后来结束的原因是因为首先就是我跟我的伙伴我觉得我们理念稍微有一点点不合，再来就是当时候有很多黑粉，我自己觉得是从某一个社群里面那边的人就是故意就是要来黑我，因为我那时候在里面就是哎，反正就很复杂，就他们在里面大家也没见过面，大家都是网友，然后就是开个玩笑他们就生气了，然后我那时候公布说我要上传这个节目，大家一开始就是很支持，那想当然而就是有一些可能讨厌我的人就在背后作怪，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很爱去那个节目那边留一颗心，然后骂得很难听，所以我后来就是也觉得压力有点大，加上我的伙伴他就是他对这些东西不以为意，那我还是当然希望我这个节目可以越做越好，可是就是我们两个沟通上就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决定说那就先把这个节目先收起来，那我现在是已经把这个节目整个删掉了。停节目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是有人在听的，因为那时候有人就是私讯我说诶你怎么两个礼拜都没有更新你的节目了，我现在每周都要听，所以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有人在听啊，就是除了这些黑粉真的是有人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所以我就放在心中就觉得那我未来或许可以自己来做节目，那我那时候的 partner 也是跟我说他觉得我可以自己试试看，因为后来他自己开公司他也开始很忙碌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小小的种子放在心中，觉得那我自己来试试看，因为我有听有些 podcaster 他们也是自己一个人录，然后也是可以讲的天花乱坠，那我自己这么话唠的人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自己来试试看，所以后来就规划就诞生了像卡莱这档节目。一开始我想说像卡莱这个名字就除了我的名字是像嘛，然后谐音就是谁打来的意思，所以我定义就是每一集我可能都会邀请来宾来分享一些他们的事情，我觉得一开始有人跟我一起录比较不会这么干，对，那我就邀请了很多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来录音，然后就诞生了这么多集的节目。就是我自己开始决定要做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决定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小小的创业，所以我其实有投入一些资金，我本来在想说那我到底要不要自己买器材，后来否决掉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我不确定这个器材我使用上到底是 OK， 因为如果我买了然后它其实不符合我的需求那就是浪费钱，第二就是我买了器材那我要邀请来宾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场地，我就可能每次都要去租那个小树屋，但它隔音其实不好，那我又不可能叫人家来我家嘛，我家那么远那真的是没人要来，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就先租录音室试试看，我就搜寻全台北最便宜的录音室，就找到了我现在固定在南港这边的录音室，对，它叫录播客，大家如果有想要做 podcast 的话也可以来搜寻，因为他们有一些包月的方案或是你一次买好几个小时的方案，我觉得蛮划算的，我现在就是固定在这边录音，然后老板也都很好，以前的员工也都对我很好，然后我这边因为有捷运嘛，所以我要邀请来宾也都很方便。那另外一个投资的部分就是我的节目主图，我是特别请我一个平面设计师的朋友帮我设计，我那时候跟他讨论了很久，因为他很忙，就有时候对我爱理不理的，然后我就一直情绪勒索他，对，然后他帮我画，那我也是 老实跟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画一张图他的价格可能真的是很高，所以我就跟他做了一点利益交换，就是我有事先跟他说那我怎么样就是支付你这个费用 OK 他就 OK， 所以我们就 有做了一点小小的交易，所以我也是有投入一点成本在节目主图上面。对，就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可爱的大象跟电话，就跟他说我想要这种风格，然后要电话什么什么，丢一些 research 给他，大概一天生出来给我，然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另外就是你们每集听到的片头是我自己剪的，因为我就想说这个节目叫像卡来嘛，所以我就融入了一点电话的元素。那你们听到那个音乐是我在 YouTube 的免费素材下载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做这些的话，因为版权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大家在 follow 流氓就知道片头的版权是很重要，其实尤其现在自媒体时代你很容易不小心就犯法，而且现在大家对这些版权的意识又更提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找一个是可以让你做商业使用的免费版权音乐，我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找的。那做这个节目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希望说可以把流量导向我嘛，然后我可以开一些团购或者做一些业配，或者甚至有人要找合作。结果我做大概没几集吧，就有人就是寄信给我说要跟我合作，那时候也是受宠若惊，想说哇被看到了吗？结果没想到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我是 Who's Call， 因为 Who's Call 的中文名字叫像卡来，可是台湾人都直接叫他 Who's Call 嘛，但他们其实公司的名字好像登记是像卡来，所以一开始大家找我们合作都以为这个是 Who's Call 的节目。我想说你们这些厂商要找我合作前是不是都没有听过我的节目？我想说如果你听过的话应该就知道我不是 Who's Call， 那他们想必是从来没有听过，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谈了很多细节，结果后来把我就是转接到比较算是高阶的主管的时候，就发现说啊我不是 Who's Call， 但对方还是很有礼貌的跟我解释他们合作的方案，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联络了。对，前期大概被误会了几次，我希望 Who's Call 不要告我，谢谢。之前还原本在想说要不要改名字，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很怕被告，后来做了这么多集大家也没误会嘛，所以应该是OK 啦，就是 Who's Call 大人有大量，我很爱用 Who's Call， 对，我现在都会手机都会过滤，都有定期更新。好那我一开始录像卡来，如果大家是我的节目死忠粉，或是你中间加入然后有从头开始听的话，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其实我一开始第一次录音是录包子跟李记那集，就是我的第二通跟第三通。那为什么他们不是在第一通呢？因为我原本第一通就是设定我要邀请纳奇，因为我就是看上他的流量，觉得纳奇可以为我注入一些流量，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第一集首播集我就是要邀请纳奇来聊天，可是因为他时间不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找我二三集已经预定好的来宾，就是包子跟李记来。那天录完我还直接就是中标，就直接得了那个新冠肺炎。就是那天录完我就先录包子，后来再录李记，跟李记录到一半突然就觉得头好晕，然后怎么人空空的，回家搭公车就是整个快晕倒，那天晚上就整个大病发。是还好我没有传染给包子跟李记啦。节目其实我是从八月初就开始录，八月陆续录了三四集吧，但我就是一直到九月才正式上架，那就是因为我生病了，然后就是想说那我就先多录一些存档之后再上，我比较不会那么急迫。对，所以其实第一集应该是包子那集，但我后来是先放纳奇那集。那我节目到现在也是差不多快五十集一年了，我几乎是周周更新，每周四。那有几周是因为我真的时间不行，所以就没办法录，我就告假。那我每一集都邀请，几乎都是邀请不同的来宾啦，然后就是各方领域嘛，我也是蛮出乎我意料，就是大部分都是我的演员朋友们，那还有最出乎我意料就是我的国中老师简单老师，那两集也非常的好听，大家可以去听一看，因为我觉得简单老师是一个很多生活阅历饱读诗书讲出来的话也是真的口吐莲花， 每一句话都有 很有它的道理。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有几集其实是我的网友，就是可能网络上认识，我们就还没见过面，或是有见过几次面就聊过， 发现他们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我说那你要不要来上节目分享，他们就也很大方。所以节目其实有几集的来宾是我的网友，那大家可能是听不出来，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怕生人来疯，甚至有几个人是我们那天是第一次见面就直接来录音，所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然后我也觉得很谢谢大家愿意信任我，我很感谢他们愿意播出这个时间在我的节目上分享自己这么多私人的事情、私人的情感、私人的故事，有些人可能甚至是从来没有公开的讲，然后愿意第一次在我的节目这么坦诚相见，所以我很谢谢他们的信任，也谢谢他们就是这么帮我这个节目啦。对，那这样感觉起来应该是我做人还算成功吧，所以他们才愿意在我节目上这样子付出自我。对，所以我很谢谢他们的真诚以对，甚至有些人是自己主动说他们想要来录音，所以我也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现在如果大家就是在听，然后是我的朋友，你们真的也很想来上节目分享或是想要来玩的话，真的不要害羞，可以直接私讯我说你也想来录节目。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录什么主题的话，我可以帮你想主题，或是我可以跟你聊一下，那大概可以知道说你有什么主题是我们可以在节目上聊的。那录完大部分的人就是录完我都会问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就是有什么地方是今天讲的很想剪掉的，我就会真的把它剪掉啊。有些人就是可能就说哦都没关系，有些人说想要哪里剪，那我真的是会把它剪得一干二净，所以不用担心你可能有一些秘密不想让人家，就是可能一开始聊得太开心了，那后来突然想都有点后悔，因为我自己也是干过这件事情。我曾经就是上架之后发现我不小心好像透露太多个人资讯的东西，所以我又重新把很多东西逼掉再重新上架。那我录了50集左右嘛，我自己觉得最好听的几集我现在就是再一次推荐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最好听的定义就是我当场跟来宾聊或是我自己聊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在剪的时候会觉得怎么这么好听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剪或是我自己录完一集我就觉得啊，这一集一定很难听，可是有时候反而是出乎意料的好。那等一下我也会分享就是哪几集是我意外好评的集数。那我现在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一边剪也觉得啊，这集一定超好听，可是可能没有反映在收听率上面，所以你可能是后来才发现向凯这个节目，我推荐你可以回去听这几集，因为我觉得来宾分享的东西很有内容，然后他们也是很真诚很认真的分享，或是我觉得我自己讲的很棒。那首先就是第九通，我邀请我的大学同学婉珍来分享她去法国打工度假的一个故事。那集我觉得她讲的非常组织很完善，因为婉珍在我们班上本来就是一个 很有组织很有规划的一个人，所以她来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她非常有条理，而且她也会反过来就是像是主持人一样就是问我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互动的火花是非常有默契的。那一集我觉得分享的非常的不错。那如果你是有想要去欧美打工度假用 OBAC 制度的话，就是 OBAC 制度就是里面有详细解释，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有点像是语言交换的计划，你去一个寄宿家庭带他们的小孩，他们的需求是你需要陪伴小孩，或是你要教小朋友英文或是中文，看你有什么才能，那他们就是可以支付你食宿或是支付你去语言学校的费用这样子。那婉珍就是用这个制度然后到法国那边一年，他分享这个经历给大家，所以那集我觉得很好听。那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做这件事的话，你可以在这集得到很多很多有用的资讯。好，那第二个我觉得值得再听一次的就是第19通，我在讲我的初恋的故事在上海那一通。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很私密，我可能私底下会跟一些好朋友分享这个故事，可是这是我第一次真的组织这么完善把它讲出来，然后因为时间限制嘛，所以我可能有些细节没有讲得很仔细，我自己讲完就觉得哦，有点好像讲得哩哩啦啦，可是录音室的同事就是说好听，他觉得那集很好听，那 我就相信觉得那集真的很好听，所以我这次再分享给大家。大家想要感受一下我的爱情故事，可以去听听那一集，因为很多人好像都觉得看我的外表不会跟一些情欲连接在一起，大家好像会觉得我很独立，我是一个新好男人，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个体，所以大家很少会把我跟爱情联想在一起。那我这边要说，我其实也是会有在谈恋爱一个很甜蜜、很娇羞、很需要人家、很需要依靠人家的一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听。而且我的初恋真的是轰轰烈烈，那一集很值得再听一次，可以更了解我，了解我的感情观，了解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好，再来下一通是第21通，就是我邀请我的国中国文老师简单老师来聊，其中一集就是关于我询问他一些女性角色的定位。那简单老师是一个非常有个人想法，然后他虽然说年纪可能跟大家的妈妈那一辈的长辈差不多，可是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的新潮，就是算是一个新女性，他没有受到时代跟性别的框架限制。虽然他是一个妻子虽然他是一个妻子也是一个妈妈，可是他没有受限制这些角色的刻板印象，更何况他以前是一个老师，老师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哦，老师必须要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形象啊，温文儒雅，然后你是负责教育，所以你不能有太出格的行为。当然我也不是说简单老师有什么出格的行为，可是他就是比起我们以前印象中的老师，他又在更怎么说呢，引领潮流吗？应该说他比较思想比较跳脱于一般传统的框架，所以我那一集就是跟他来聊聊女性角色，因为我在我妈妈身上发现就是她很容易受限于这些，所以我很好奇简单老师是怎么想的。那一集我觉得也很好听。那我有身边有蛮多朋友，尤其是年纪比我再长一点的人，他说他听完之后他整个被简单老师圈粉。对，所以那一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再邀请简单老师来聊一些事情，因为最近他也是完成了一些创举啊，所以有机会的话会再邀请他来上节目。那最后呢，我想要推荐的就是第24通我们0204恋爱专线的第一集，叫做交友软体大骗图。那我那时候会想要创0204恋爱专线这一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听恋爱，只要是有聊恋爱，比如说初恋啊、晕船啊、什么诈骗啊、情感诈骗，那一集的收听率就是会特别高，所以我说好，大家这么喜欢听，那我就来做这一集。那第一集我就邀请到我一个网友，我跟他认识已经几年，可是因为他不在台湾，可是他曾经跟我分享过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太精彩。那他过年的时候刚好回到台湾，说那你可不可以来分享这个内容，他说好，所以我就邀请他来上节目。那集他在我们节目上是大聊特聊很多细节，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其实也没听到这么多细节，我当下就听，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录了快两个小时，我就觉得好，我当机立断我要剪成两集，因为我觉得剪掉任何细节都太可惜了，所以我就让他顺顺的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分了上下两集。这集播出之后也是好评不断，就是有很多人私讯我，还有录音室的同事又跟我说他觉得太好听，他说有时候他骑摩托车又会再重听，可能真的是太多蛛丝马迹，就是什么圣孔啊，细节圣孔啊，什么这成语叫什么突然忘记，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细节值得你一再回味。他说他骑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想要听东西他会再听一次，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听这集交友软体大骗图。而且我那个朋友他讲的非常有条理，然后这个故事也真的是非常可怕，大家可以引以为戒，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恋爱脑的朋友，以及就是他们可能会被诈骗的朋友，让他们小心一点。以上是我分享的四集嘛，那我后来在看我的后台啊，就是有几集是收听率最高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几集真的是蛮出乎我意料的啦。像是第一名收听率最高的是第39通，我邀请小公来分享耳男摄影师他的 Me Too 事件。那一集其实一开始上架的时候收听率没有到第一名， 后来是因为刚好台湾爆发了 MeToo 事件，然后小公就有再把这个经历分享给他的粉丝网友们，所以那一集的收听率在他分享之后就突然飙升了。对，然后第二名是第三十通的，我们在聊 Boys Planet。 我后来就发现男团选秀真的是一个流量密码，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搭上这个热潮嘛，就分享我们看了几集 Boys Planet 的感觉，还有过往就是看一些选秀的一些想法，结果收听率真的是倍儿棒，所以我那时候 Boys Planet 做了两集。那第三名就是第十六通，我们在聊初恋，然后来宾是荣珊。那一集我觉得好听的地方是荣珊在那集他算是掏心掏肺跟我们分享了他初恋的故事，那毕竟这些八卦的内容就是粉丝最爱听嘛，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他的粉丝去听。最近也是有网友跟我分享他是从这集开始就是入坑我的节目的，所以这几集排名前三名的集数大家也可以再去听一次，把这个排名再冲高。那我自己觉得最出乎意料收听率很高的集数，就是首先就是第四十二通，我在聊湿疹，就是我说我很怕热嘛，然后我的消暑小法宝以及我对抗湿疹的一个故事，那集收听率算是慢慢爬高，尤其是越来越热它收听率越来越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真的对湿疹真的是太痛恨了，太厌恶了，所以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标题就觉得说，哦，我会不会有些什么民俗疗法或是有什么小秘方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这个苦海，所以那集收听率就是稳定的攀升中。那如果大家真的对于湿疹有一些烦恼的话，你们那集没有得到你们想要的资讯，你们也可以私讯我，因为我现在可算是对抗湿疹的一个小达人。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出乎意料收听率高的就是第二十三通的长发男。长发男这集我真的没有意料到收听率会这么高，我那时候是先在一个脸书的长发男社团先询问大家就是长发有没有一些烦恼，然后后来这个节目上了之后，我是有分享到长发男的社群上面，结果这集后来就是还是持续的稳定攀升。我觉得可能大家真的对于长发男太好奇，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女生好像特别喜欢长发男，觉得长发男很神秘。那一集我们可说是聊了一些没有很营养的内容，不知道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对，这集也是我蛮意外就是收听率会这么高。我节目录下来嘛，其实我最期待就是听众的回馈的部分，我就是希望说大家听完之后可以跟我互动，这样我才知道说，哦，我可以聊什么内容，或是大家听完这集 对你有没有什么受用的资讯啊，或是你有什么故事想跟我分享。可是可惜的就是我的听众不知道是太害羞了，还是没什么话好说呢，就是大家很少会跟我互动。那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我互动的真的是网友，就是在第二十通我在聊吸引力法则那集节目上架大概几周过后，突然有一个网友来私讯我，他就说他有一个暧昧对象，那他们最近突然很爱吵架，对方就有点不理他，可是他很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说他在尝试用吸引力法则把这个人就是换回他身边，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够好，以及他开始对自己没自信。他就听我那集节目分享了一些我如何让我获得好能量的一些方法，所以他就来私讯我，希望可以问我更多细节这样子。那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就是我又开始做了心理咨商师的这个角色。那时候我就是跟他分享一些我的心法，然后也丢了好多好多我觉得很有帮助的影片，看完能量会提升的影片给他，感觉他一开始好像有点走不出来啦，反正后来他可能有点嗅到我觉得说我真的也没办法帮你太多，他就说好谢谢，他会试试看。那我最最最在意的点不是他问我然后他可能鬼打墙，这都不是重点，是他问完我之后他竟然没有 follow 我。他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也很有耐心的跟他说，可是他连 follow 我都不想 follow 我。我希望如果这位听众还有在听的话，你可以来 follow 我一下，对，帮我冲个粉丝，帮我冲个人数，我都这么好的就是帮助你的恋爱苦恼了。之后要来问我问题的网友们也是可以先 follow 我再来问我，这样子我可能会 更开心，更有耐心，更乐意帮你们解答。对，我就是这么现实。那除了网友来互动之外，大部分会给我回馈的都是演员的朋友，他们会对我分享一些演艺圈，然后我自己一路走来，我怎么面对我的生活跟生存取得平衡点的内容分享，他们会很有感，所以他们常就是会鼓励我再继续做下去，他们说他们觉得我的内容对他们很有帮助。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身边的演员同事们变成是一个这种激励他们的形象，因为我在做节目之前，蛮多人就是会来咨询我，问我说今天他们要接案，然后碰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或是他们应该怎么跟厂商跟制作公司讲比较好，合约要怎么谈比较好，这个案子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资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什么，我会给人家有一种这种解答的形象。那我当然也是很热心很乐意去帮大家解答，所以可能就是开始口耳相传吧，大家就是在他们心中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可靠的存在嘛，所以每当我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帮助到一些人，让他们觉得找到了一些方向，所以演员朋友常常会给我这些回馈。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像刚刚我说的第九通婉珍分享法国那个交换的事情，他刚好就是在 PTT 上面要找语言交换的时候，有网友想要问他去法国打工换宿的这个细节，他就直接说那你可以去听听看我最近上我朋友的 podcast 录了那一集。那个网友听完就表示说他被我们两个圈粉，他觉得我们分享的内容对他很有帮助，然后也很好听。我自己就是很现实，对于陌生人给我的好评我就是很在意，所以每当我听到这种有不认识的人然后喜欢我做的东西，我就会虚荣心整个爆表。所以那时候婉珍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觉得蛮好的，就是谢谢我邀请他来上这个节目，让他可以把这个经历记录下来，他觉得也很不错，然后也可以帮助有需要这些资讯的人，所以我自己也是很开心，然后听到我的节目被好评我也是非常的开心。那真的是蛮多人就是最有反应的就是恋爱专线啦，因为毕竟大家就是很八卦嘛，然后每个人来包含我自己就是分享自己最私密然后很巨细靡遗的讲一些交往上面的一些细节，大家是非常的有共鸣。可是大家可能不会直接私讯我大聊这个事啊，但可能就是看到我的时候会说哎，那集很好听，他觉得听完就觉得很有感觉，或是就谁谁谁很可怜，哪一件事情很夸张这样子。所以恋爱专线就是非常有回应的一个系列这样子。那最近比较多人给我的回馈就是因为我一直威胁大家嘛，就说大家如果不再给我回应的话我就要停播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每次听完我的节目听到我要停播，他们就会私讯我就说很喜欢我的节目，所以如果我真的想要停播的话他们也会尊重我这个决定，但就希望我可以开心，就是开始很多人会给我这些回馈，就是听到我只要停播他们就会来鼓励我，来给我加油给我支持。那通常给我这些支持我都会回答说哦，没有啦没有啦，我只是说说而已，那如果我真的还想继续做下去的话我还是会做，所以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对，就是有一些可爱的朋友会就是希望可以给我一些支持。那关于停播这件事情呢，就是我目前应该还是会继续录一段时间，等到我可能真的不知道录什么或是我真的很忙，我可能真的就是会停播。但是我最最最希望还是大家可以跟我多多互动，就是你可能跟我认识你可能跟我不认识，但我就觉得你不要害羞，或是你觉得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或是你有什么建议的话都可以直接老实跟我讲，私讯我。那如果你真的是要讲得很难听你就是不要留言好了，因为我觉得留言可能就是我可能会承受不了，私讯我可能也会承受不了，但希望你可以就是很忠心的给我建议，那你可以私讯我，那我都会回应你们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互动，跟我分享说你们想听什么东西，想要听我聊什么，或是哪一集你们觉得很好 很好听，但是有什么地方讲得不清楚，你们希望可以再多了解或什么的话，都是可以直接私讯我，那我就是很乐意在为大家服务，我就是一个里长伯，就像大家都来问我一些各种演艺圈的问题、接案的问题什么的，那我就可以做，我就尽量做，好不好？就是跟大家喊话，我也不要再威胁大家我要停播了，因为太多人一直这样，就是很担心我，或是觉得我可能做得很不开心，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有点像放养的孩子，好像不太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互动，那我就会更有动力的持续做下去，尽管我可能要再付出钱啊，付出劳力什么的，但我就会只要有人听我就很开心。好啦，那我要做这集节目前呢，我就在我的 IG 上发了一个问答，我就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是想要听我在一周年节目聊什么呢？结果就是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就是只有一个人问我，然后没有什么给我回应，我可想而知，可能就是我这些朋友们就是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吧，或是大家真的很害羞，这是我可以意料到的答案。那有一个人就问我，是我前阵子拍摄认识的一个可爱的弟弟，我觉得他前途可为，因为他思想也很成熟，那他就问我说，遇到挫折的时候该如何调整心态。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大，范围很大，就是挫折有很多种嘛，可能是工作上、感情上、课业上、生活上、跟家人相处上， blah blah blah， 很多不同的挫折，其实每一种挫折处理方式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我还是可以回答你，就是我自己其实从过往到现在的经历，我认真努力回想，我老说我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很多事情，比如说像我是单亲家庭，有听上一集就知道我爸爸很早就过世了，还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就是被班上的同学就是好朋友直接排挤，类似排挤的状况，然后我进到戏剧系之后，我想要当演员，我想要修表演课，可是我一堂表演课都修不到，还包括我后来就是面对了很多人生的难关，可能失恋没多久，然后我阿公又过世，就是很多很多这种事情，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回想我会很佩服 我竟然走得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他真的会 走不出来，或是真的就是陷入了一段很低迷的时光，可是我现在竟然可以这么侃侃而谈，然后甚至有点笑看人生，跟大家分享这些过往可能很痛苦的事情，我也是蛮佩服自己的。其实我自己仔细回想，那这些挫折的经历呢，我未来有机会应该会在相卡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然后或许可以帮助到正在经历相同样状况的人，可以给你们一些力量也是不错。对，那回到这个问题上，遇到挫折该如何调整心态呢？其实我在挫折的当下，我肯定是很痛苦，非常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可是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尽量不要被已经发生的事情影响到心情，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嘛。我唯一可以做的改变，我没办法改变过去，唯一可以做的改变只能改变就是我现在当下做的任何决定。那我现在当下做的任何决定，我要继续沮丧，还是我要站起来，我要去做别的事情，我要把目光放远一点，就是我现在做的决定它才可以影响到我的未来走向，而不是过去的事情会影响到你未来。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过去就是这样，我过去怎么样做就是没办法成功，所以我现在怎么样做我一定还是没办法成功，因为就是会重蹈覆辙。我觉得不是这样，是你现在做任何决定想要改变，那你的未来就也会跟着改变。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或是你现在陷入一个低潮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意识到的一点是，你不用逼着自己要立刻的走出来。你可能会听到别人分享，就比如说像是我好了，我分享说我当初怎么走出来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能这样。 那就要必须老实说，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人的原厂设定本来就不同，每个人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本来处理的方式就会不同。那可能今天我讲的这个方式比较适合我，但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你一定要先去了解自己，说我应该要怎么做，或是我过往碰到挫折的时候，我某一次很快的走出来，或是某一次比较好了，那我那时候是怎么做，我那时候是怎么想，我那时候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你应该要去关注在是你要怎么去帮助自己，怎么去了解自己，而不是一直想要去模仿别人，想要变成跟别人一样。对，当然别人的经历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可是如果你自己套用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的不适合，你也不用去责怪自己说啊，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我才没办法像那个人一样，并不是这样。就是每个人本来就是处理方式不同，就像你念书一样，我今天这样子念可能这个方法就适合我，那我来教你，那可能这个方法就不适合你，可是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你成绩或许会比我更好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要回归到就是你真的要透过这些挫折，透过这些失败，透过这些低潮去更认识自己，然后多花时间跟自己相处，真的不用逼自己一定要很快的走出来，就是慢慢来，因为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嘛。像我现在可以笑看人生，回归我过去那些让我在当下很痛苦的事情，也是因为时间慢慢推移，我走到现在，我现在变得更成熟，我变得更了解自己，我更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之后，我才可以去笑看那些过往让我很沮丧的事情嘛。对，所以活在当下，以及你碰到问题碰到状况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去截取在这个事件中对你来说是有用的资讯，对你来说是可以帮助你在未来面对同样的事情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更好的解决方法。你要去稍微的回顾，稍微的省思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挫折，这个失败的经验对你来说才是会变成是一个助力，而不是它只是一个拖垮你，它是一个绊脚石。 这件事情你不用把它美化成一件好事，可是你至少不要让它变成是完全都是一件坏事。就是如果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用的资讯的话，说不定你未来回过头来说，哦，原来当下让我有这样的经历都是有它的道理在的，都是有它的理由在的，你就会比较好过一点。所以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更了解自己。当然如果很需要帮助的话，也不要害怕，也不要吝啬，也不是吝啬啊， 也不要就是害羞或是觉得会尴尬，就是真的勇敢的发出求救讯号，一定会有愿意帮助你的人。那如果你想要找我聊的话，就现在问问题这个弟弟，你想要找我聊的话，我也很乐意，因为我觉得你非常值得我对你很好，因为我觉得你也很真诚的对我，所以我也会很真诚的对你，所以欢迎你就是可以来找我聊。好，以上就回答了我唯一的这个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到你。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你可以私讯我，或是要约我出来见面聊天就也都可以。好，如果你有听到这集节目的话，然后我后来还有再开一个就是 IG 问答，那就是满足我的虚荣心，我就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因为我曾经在很低潮的时候，开始很怀疑自己的时候，我在 IG 上发了问答，问大家就是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对我的印象是什么，怎么认识我的，我就发了一个这个问答。我从中得到了很多能量，因为有很多人是我出乎意料，就是可能平常没什么互动，但他或许是一直默默有在关注我，然后从那个问答中我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回答，意想不到的回应，意想不到大家对我的印象。所以我这次在一周年节目的时候，我又发了一个这个问答，那这次有一些新朋友给我一些回应，那像是有人就说我人超好超温柔，然后很照顾人，很感谢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我就是帮助他这样子。那也有人跟我说他很想上节目，想上节目的话就是真的是不要害怕就私讯我，然后我看有什么主题可以聊，我们约个时间就可以来做了。 OK， 那也是有人就说他就是都有默默在听我的节目，那就说不管说之后有没有继续， 又是一个被我威胁的人，情绪勒索人，他说他都会继续发了我的生活。对，我蛮开心我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正向，一些对生活有再次燃起热情的一个动力，所以得到这些回馈我就会更有动力，更开心的继续去做这样的事情，当大家的开心果，当大家的一个喜剧角色。然后有人跟我说他觉得我很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目标很明确，而且真的有在一点一滴的实践跟累积。我自己也很佩服我自己，就像我做打工啊，我录这个节目，我几乎都是以年起跳的，我可能一开始给自己设定可能就是几个月或什么的，可是默默后来都是坚持做了一两年。像我打工，一开始打工做了两年，后来现在这个打工已经做了三年多，我再一份打工也是做了一年。像然后这个 podcast 我给自己的一个一年的期限，就是说我至少一定要坚持做一年，我现在也做到了。所以其实我也不是骄傲，但我真的蛮佩服自己有这样的毅力做下去，然后我也可以从中就是找到一些乐趣。虽然有时候真的每次要来录 podcast 的时候，我都会有点怀疑，或是有点觉得啊，要不要停做，因为毕竟从我家来这边也是花一段时间，然后要找来宾，要想题材，要剪，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没有人听，我又觉得啊很不准，可是我还是坚持下来，所以我真的蛮佩服自己的。然后有人说看起来我觉得我很难亲近，但是认识之后就发现可以一起大聊八卦。其实我很常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我看起来很凶，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学弟妹也是觉得我看起来很凶，我不讲话的时候看起来很凶，但其实认识我之后就知道我人很好，我很话多，我很三八，我什么话都可以聊。对，然后可能有时候有点嘴贱，但我都是无心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想要互动就跟我来互动吧，拜托。对，然后也有人说就是我可以梳理自己的需求，然后帮助别人。对，我其实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我维持生活的一个动力。那为什么我会这么乐于帮助别人呢？我觉得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其实人生经历了也是蛮多挫折的，但是我在经历这些挫折的时候，我身边都会出现一些贵人来帮助我，来提点我，或是给我一些正向的回馈，让我更有动力可以走下去。所以我就在心中默默的立下了一个志愿，立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当我未来我真的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一定要当那个不吝于伸出援手的人。这是我给自己生活，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期许。所以在我接案，我开始越来越稳定的时候，我真的很乐意帮助那些刚出来的人。当然前提是我要觉得他是一个正常，他不是一个怪人，他是一个真的很认真进取，然后很有上进心，很谦虚，让我感觉非常能量很好的人，我才会真的很愿意给予。因为有时候我可能报了一个案子，那我就是觉得哎，这个案子好像也蛮适合别人，我就也会帮助他，或是我认识了导演，我觉得那个导演会喜欢他，我也会愿意帮忙介绍。就我会希望这是一个善的循环，然后那些曾经受到我帮助的人，等到他未来也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帮助传递下去。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小志向，因为我真的是受过太多人的帮助，所以我很感恩这些事情，所以我也期许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对，那曾经受过我帮助的人，我也没有说期望你们一定要回馈我什么，感谢我什么，只要你们偶尔想起我，偶尔跟我互动，偶尔可能问我要不要吃饭啊，或是关心我，我就会觉得我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我这样的付出没有白费，然后 我这么真诚的对待我身边每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值得，所以我自己会希望我在你们心中也是一个值得你们好好对待的一个人，偶尔透露回馈我一点点，我就会很感动，然后觉得可以继续做下去。突然讲到这边，不知道怎么觉得有点眼眶泛泪的感觉，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真的很常很真诚的对待别人，可是别人给我的回馈或是别人给我的回应，让我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你好，我为什么要这么在乎你的感受，可是你却好像没有把我的感受放在你心中的感觉。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真的会把人际关系想得太复杂，可能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认识这个人，然后我想要约你出来吃饭，我希望可以跟你变成朋友，我希望可以更认识你一点，但对方可能就觉得哦，你约我出来吃饭，你是不是有什么背后有什么目标，或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然后给我的回应拒绝，就让我觉得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心力在一些没这么熟悉的人身上，在一些可能根本不值得我这么做的人身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很常会跟我说，就是你人这么好，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被对待，为什么你要忍受你被这样子对待，有时候我朋友会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也不是每一个人，就是我希望，好啦， 我也不要立下什么期望，就是总之我觉得大家都是值得被好好对待，所以希望大家互相尊重，然后不吝于表现你的爱。对，因为人生苦短，你必须性感，没有啦，就人生苦短嘛，你有爱就赶快及时说出来，不然人家永远不知道 你现在是爱他，不知道现在原来这么多人爱他，所以请大家勇于表达自己的爱，谢谢。好，那接下来最后我就是想分享我向卡莱接下来要想要怎么做，虽然我一直威胁大家说我要停更，那我接下来有一些计划，就是我第一年我邀请了很多来宾，当然第二年如果身边有适合的人，我也会邀请他们来上节目分享一些事情。那应该之后蛮多时间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像现在还有最近的几集一样，我自己一个人来分享一些我的经历我的事情。那如果我有想要找人来跟我一起聊，或是有人可以以一个观众视角来问一些问题的话，我也会邀请那个来宾，但可能就是会主要是讲我一些事情，因为我理出来我觉得有蛮多事情我想要说的，就是我要把 podcast 变成我的一个回忆录，未来可能就是可以就是记录我的一个生活，记录我过去的一些事情这样子。因为我前阵子在面试一个新工作，然后那个面试的主管就问我说，你人生接下来五年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我当下立刻就是当下突然是被打到的感觉，就是对，我下一个五年要做什么。然后我就想到，我真的希望我下一个五年我是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常常受别人帮助嘛，我希望我未来这五年我可以达成一个目标，是我可以替一些少数族群或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人发声，让他们知道哦，原来他们不孤单，原来世界上也是有人认同他们，也是有跟他们一样想法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点点一言堂的感觉，就是主流的声量非常非常大，大到一个大家好像不容许其他意见的存在，不容许其他价值观的存在。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为此感到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个五年可以以此为目标，就是我能够成为替一些少数族群发声的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们，让这个社会多一点不同的价值观的存在。对，这就是我接下来的目标，希望可以透过 podcast， 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我的一些分享，来宾的分享，帮助到一些有需要这样资讯的人。这就是我下一年做向卡莱的目标，希望还有第二年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到时候的特别节目会有很多人听。以上就是一周年的特别节目。对，很感谢 这一年来所有陪伴向卡来的朋友，不管你是中途加入，或是你一开始有听后来没听，或是你断断续续听了几集，你看到某几集的内容你想听你才听的听众，只要你有听过向卡来，我都很感谢你们。然后希望接下来的节目大家可以持续支持我，然后真的跟我多多互动，你们给我的一些回馈，可能你们只是分享说哦这集很好听，不用讲太多内容，都是我持续做下去的动力。那很感谢大家，也很感谢所有来上过向卡来的来宾们，以及现在正在收听这集一周年特别节目的你们。那向卡来会继续加油，向也会继续加油，我会努力做出更好的内容，然后让我的生活更丰富，然后让我有更多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喜欢向卡来的话，欢迎把这集或是其他集数你们听完觉得很好听的集数分享给所有的朋友，然后帮我订阅，给我五星好评。有什么事情想要分享都可以私信我的 IG， 欢迎来追踪我的 IG Sean O Life， 可以来追踪我。那向卡来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听而以待吧。那我们向卡来今天一周年节目就到这边了，那我们下一通电话记得要接起来哦，拜拜。